我们的话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讲座。首先呢，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课程代号哈，我们的课程代号是 RCEM2。我们的主题呢是儿童教会的建造，由赵孝京老师来为我们分享。在开始前呢，我先介绍一下赵孝京老师。赵孝京老师呢，他是美国洛杉矶大学加州分校 UCLA 的心理学博士 ，Biola University Tablet 神学院基督教教育硕士，是资深儿童传道人，曾任 UCLA 心理系研究教授，成立团队研发儿童多媒体教育软件。他的作品呢由 Stuart A Little Learning Adventures 2002年的曾获得多项的奖项。同时呢，他也是我们正道福音神学院家庭事工科的兼任教授。我们下面把一下时间交给赵孝京老师。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老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哦。我这样讲话大家可以听得到吗？可以哈。好，那我们就开始有一个开始的祷告。好，亲爱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聚集一堂，我们一起在这里来思考怎么样来建造儿童主要还是就求主你恩膏我的口，让我可以讲得清楚，也给听的人能够听得明白。主啊，孩子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主使用这场的专讲还有讨论，你来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可以真正带回去我们的教会来建造我们的儿童。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 好好，我这场专讲主要是在讲儿童教会的建造。那大家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什么是儿童教会啊？有人有听过儿童教会吗？没有，好像都觉得说是儿童主日学嘛，对不对？或者顶多就是儿童牧区。所以儿童教会这个名称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有点不太舒服哈。对，就是说你会，如果你从神学的角度来想的话，想说，教会是一群已经得救信主的人。那孩子到底得救了没有，对不对？那我们怎么称他们是教会呢？好，那我今天讲这个儿童教会，我不是打算从这种神学的角度来讨论，也不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讨论，我其实是用一个很实际的角度，就是说来教会的很多家长，他本身已经是信主的信徒，是信主的信徒哈，带着他的小孩子来到教会，对吗？然后我们就有所谓的儿童主日学。好，我们有大人的教会，那我是想从这个角度，很实际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们在孩子的身上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啊。好，这个是我对我待会会跟大家来谈，就是说这个儿童教会的内涵是什么。那在这个之前呢，大家有没有在你的座位上面有看到一张这个东西哈？好，这个是待会我想请大家就是来填写一下。那今天我先把今天要讲的东西先跟大家让大家有个大致的概念哈。第一个就是我们会来讨论，就是说什么是儿童教会。好，然后呢，什么是建造教会的结构钢骨？那儿童教会跟成人教会有什么相似跟相异之处？怎么样来定定儿童事工的目标？再来，什么叫做成功的儿童事工？好，然后还有一点呢，因为我想大家有，我们当中有谁是真正在做儿童事工的，请举手让我看一下好吗？哦，好，大多数是哈。好，那太好了。那现在你们在座位上面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一张这个，对不对？我就请各位，我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因为我刚看到已经有人在填了嘛，我先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你来先自我评估一下你们教会的儿童事工大概是怎么样，你做完这个大概会有点感受了哈。好，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你每一题写完之后，你可以把那个分数加总再平均，或者不平均也没有关系，但是你从这个分数的高低，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在那个标准上面，你自己的评估，你教会大概是得多少分。
没有参加过这个啊，我是上海，那还是成功的了解。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哎，那你就不必填，没关系。OK， 那好。这个不是考试哈，所以大家不必紧张。对，就是有个问卷填一下，那个可以自己评估一下教会的儿童事工的现况。还有大约一分钟啊。填好的人请举一下手，我看一下好吗？哦，好，好，那再给大家一分钟。好，那时间到哈，我想就大家可以先把这个先放在一边，我们不会仔细的去讨论这个东西，但是我想大家做过了一遍，自己就有个感觉了哈，对，知道自己教会在哪一方面，儿童事工哪一方面比较强，哪一方面比较弱。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就是什么是建造教会的这个结构钢骨。大家觉得说建造教会什么，建造一个房子的时候什么东西是最关键的？地基，地基非常好，对，这跟我们儿童施工有关嘛，哈。那还有什么东西呢？材料 ，OK， 非常好，好，材料就是建造的那个钢骨，哈。哎呀，我常常很喜欢看到人家在盖房子的时候，我都很想看说他们怎么样这样子平地起高楼的，把一个房子给盖起来。好，那在盖一个房子的时候，地基非常重要，对不对？你地基打得不稳的话，以后如果地震啊或者洪水啊，这个房子就会被摧毁了。同样的呢，你的建材如果地基跟建材有关系嘛，你如果建材不好的话，也是会发生同样的问题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段话， 这段话呢是斯多德牧师，这位牧师他是他已经几年前过世了，他是英国女皇的御前牧师，等于算是福音派里面的一个指标性的一个人物哈。这是他在晚年的时候写的一本书，叫做《心意更新的教会》。各位知道，常常就是一个人老年的时候写的东西，就是最重要的东西哈。这个呢，他就在讲心意更新的教会的门面装饰跟结构钢骨。这段话我给大家念一下啊。盖一间建筑物通常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门面的装饰，一部分是建物本身的结构跟钢骨。一间教会也包含这两部分。不可否认的，心意更新的教会需要一些门面的艺术，然而若是忽略了建材本身，那不太容易看见或者没有那么吸引人目光的水泥石材梁柱，地震一来再漂亮的门面也都会倾倒。好，我们现在知道说教会其实面临很大的挑战，对不对？年轻人流失，教会老化，所以呢教会常常想说，那我们应该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可以呢更新我们的教会，比较容易跟年轻人 get connected， 可以吸引年轻人到教会里面来。所以呢我们常会想说，哦，我们要选什么样的诗歌，好，我们要办什么样的活动，是吗？哈，我们教会是不是要怎么样的更有新颖的装备啊，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非常的好。但是我们要知道，建造一个教会其实就是建造人，好，建造那个人心，不是在建造这个会堂。那同样它就跟建造一个房子一样，我们一定要抓住那个关键，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什么东西是次要的。好，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结构跟钢骨，次要的才是门面。好，那我们来看哈，其实神已经告诉我们了什么是建造教会的结构跟钢骨。那我们来看一下哈，神给教会在这方面的意象是什么。使徒行传第二章41-47节，我想大家都蛮熟的吧，这段经文哈。那我给大家念一遍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来念比较快一点哈。建造的结构跟钢骨，使徒行传二章41-47节，他们都专注于使徒的教导和彼此的团契、拨饼和祈祷，众人都心存敬畏，使徒们又行了许多奇迹神事，奇事神迹，信的人都聚在一起，凡物公用，又卖了田产和家业，照每一个人所需要的分给他们。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圣殿里敬拜，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坦然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全体百姓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用了四种不同的颜色哈，就让大家待会比较容易看。好，使徒的教导，这段我们来看一下。其实神给我们看到了建造教会的结构钢骨呢，其实就是像一个十字架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哈，这包括什么东西呢？包括向上的是敬拜。好，我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字好了哈，蓝色的向上敬拜。好，那使徒的教导讲的是什么东西？学习神的话语嘛，对不对？那就是向下扎根咯。哦，好，那团契、拨饼、祈祷，叫每一个人需要的分给他们，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讲信徒之间的关系，对不对？这个是横向的。哦，就是史多德用讲的是讲关怀的教会。教会它的结构钢骨建造的结构钢骨是什么呢？教会一定是个敬拜的教会，向上敬拜。然后教会一定是个学习的教会，向下学习，就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然后呢，教会一定是个学习的教会，关怀的教会。关怀的教会就是信徒之间彼此的团契啊，彼此的关怀，然后也包括就是学习怎么样侍奉，然后成为这个世代的光和盐。这个是教会，是关怀的教会。那同时呢，你看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就表示教会也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对，大声点哈，传福音的教会，对，这个传福音的教会。所以你看，建造教会的结构钢骨就是敬拜的教会、学习神话语的教会，然后关怀的教会，然后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好，一个是就是纵向的哈， 另外一个是横向的。好，所以这个是教会。那我今天想要讲的就是说，我们想要说我们见到大人的教会，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架构来想。那各位有没有想到说，我们见到儿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呢？好，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就是，我们今天讲建造教会哈，我对儿童教会的定义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大人做什么，小孩也就做什么，这就是儿童教会。但是那是一个雏形，大人敬拜神，小孩来教会是不是要敬拜神，是吗？好，那大人来教会学习神的话语，小孩来教会是不是要学习神的话语，是吗？好，好，那大人来教会学习团契，怎么样互相彼此相爱，那小孩子来到教会是不是也要学习怎么样彼此相爱，甚至服侍，是吗？好，好，那大人来到教会，我们跟大人传福音，也教导大人怎么样去 outreach， 去跟别人传福音。那小孩子来到教会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教小孩子我们怎么样跟小孩子传福音，然后也教小朋友怎么样跟人家传福音，是不是？哦，所以但是这个就是我所谓的儿童教会的概念，大人做什么小孩就做什么。但是大家要记得，小孩子是一个雏形，好，是大人那个教会的雏形。我们不是要求说小孩子做要跟大人一样的好，他们还在发展当中嘛，好，是不可能的。但是那个雏形是那样子的。好，那大人的教会跟小孩的教会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我用这个三角形来表示儿童事工的一个关系图。我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记在你的脑子里面哈。教会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生态，大人小孩 OK 都是在一起的。可是我们现在的教会常常是很分开的，是吗？小孩子来好像小孩就到小孩那边去，青少年到青少年那边去。然后有些父母亲他如果对儿童的这个灵命教育不是那么清楚的话，因为他平常到学校也是把小朋友一 drop off 放到学校里面去，老师自然会教他英文、数学、科学 whatever subjects right。对，所以他来到教会，他当然也是这种 drop off 的 mentality， 我把小孩子放下去了，这个东西好像都是老师的责任，不是家长的责任，这是大错特错的事情啊，这完全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要做儿童的灵命教育。儿童灵命的教育，我简单的定义就是说，帮助孩子跟神建立一个关系，这包括儿童灵命的得救，还有包括他们品格的发展，品格的成型。好，我们一个人的品格的成型没有比儿童期更重要的哈，因为他们那时候非常柔软，脑神经还在发展当中。好，所以呢，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建立儿童跟神之间的关系啊，不是讲一堆知识或者教条，是要建立他们真实的一个关系。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哈。好，那你怎么样帮助一个孩子跟神建立关系呢？透过家长，是吗？好，然后也透过学校的老师，就是教会的老师嘛，因为小孩子还是来主日学嘛，对不对？主日学里面有主日学的老师。好，那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生命教育，它不是教物理或化学这种东西哈。我去学校教学个物理化学，这个老师他的品格怎么样，生命怎么样，其实不妨碍他把他的知识教给我。但是呢，我们今天讲这个灵命教育，这就很不一样。你一个家长，一个老师，家长也是老师，老师也是老师哈。我现在讲的有两种老师，你这个老师本身跟神没有什么关系的话，或者说他自己本身跟神的关系很薄弱的话，你会相信他有办法教导孩子跟神怎么样建立关系吗？好，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哈。我们以前有个老师，他就是灵命没有那么强哈。你知道他怎么从一句话里面就可以听得出来？他跟小朋友讲说：“哦，某某某，你要做这个，你不要做那个哦，不然神会生气。”你觉得他在这句话里面，他传递给一个小孩子什么样的观念？神是很容易生气的，有没有？好像神是一个警察，我只要做错事之后，神就生气。可是圣经是怎么启示我们的？
神是爱，
对，神是不轻易
发怒的。
神发怒还不是很容易哦。小孩子掉一个东西在地上，这个神不会发怒的哈。但是我们大人，如果你对神不认识的话，你想想看，你在这个每天在跟孩子在讲话之中，他从你那边他接收到什么样的讯息？OK， 好，所以呢，家长的灵命很重要，老师的灵命很重要， 但是家长跟老师灵命从哪里来？从教会来嘛，是不是？对不对？好，所以你如果教会呢，你教会整体的属灵的成熟度不高，或者属灵的这个文化不好的话，你当然不可能会建造出就是很强壮的儿童嘛。好，我跟大家讲一个事工彼此关系间的一个逻辑啊、哦。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教会有很好的成人事工，你觉得这个教会会不会有很好的儿童事工？觉得会的人请举手。好，觉得不会的人请举手。不一定，不一定哈。对，就是你有很好的成人事工，你不一定会有好的儿童事工。为什么呢？儿童事工牵涉到就是说，你要对神的真理有真实的理解之后，你要用一种儿童能够懂的语言转化给他听，这个转化就是一个很大的学问了。好，但是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反过来问，如果这个教会有很好的儿童事工，你觉得他会不会有好的成人事工？会哈，而且大家点头就比较多了，答对了呀！ Yeah, 你有好的儿童事工，就表示你有好的老师嘛，对不对？那你有好的老师的话，一定就是你有好的教会，教会培养出这些成熟的老师出来嘛啊！所以这个关系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常常哈，很多人很多教会儿童事工会有问题，好，所以呢，他们就拼命想要找儿童事工的老师，或者儿童传道人，或者是儿童 director、children director， 可是他们都没有抓住问题的重点。常常你教会儿童事工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你成人事工的问题，那个根源在成人事工，你不要想说以为儿童事工可以去解决你教会的问题。好，这是一环扣一环的。好，所以呢儿童事工的教育现场有两个，一个就是家庭，另外一个就是教会。觉得家庭比较重要的请举手。好，请放下。觉得教会比较重要的请举手。哦，感谢主，都重要没有错，可是按照圣经的教好，家庭是最重要的哈。那今天早上有多少人有去听那个早堂有个刘飞老师讲的圣约与教育的，有人有去听吗？没有哈。你们如果没有去听的话，我就因为你们来这堂了，我就知道说你们一定是对儿童教育有兴趣，那到时候在网站上面可以听到，我就请你们一定去听他这一场专讲，他讲得非常的好，正好可以做我这场专讲的前面那一场，你应该听的啊。他正好讲的都是讲家庭的这个部分啊，讲到为什么这个基督教的教育家庭父母亲这么的重要，因为神把儿女的这个生命权交在家长的手中。 OK 啊，实在是透过教会，教会呢是另外，你可以把教会想成是个大的家庭， OK， 是一个 extended family， 是个延伸的家庭。在家庭没有办法负起他该负的责任的时候，教会的责任就非常重大了，你说是不是？对，因为很多来到教会的家庭不见得每一个父母亲都是信主的，是吗？那这个时候呢，老师就是 teacher 不是 parents teacher 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哈。好，那时间的关系，有些人我就不能多讲这个呢。儿童的部分哈，我们对我们做的事工的信念哈，或者价值观是什么产生的，一定是来自圣经。那这段话呢，我想大家也很熟，我就不多念了。反正就是耶稣说哈，因为门徒不让小孩子来到神面前，耶稣面前，耶稣就恼怒。你看哈，会让耶稣恼怒的事情，必定是在神学上面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因为神是不轻易发怒的。好，那神说，耶稣说，在神国的人正是这样的人。好，从这样一段话里面，我们可以推出一些就是价值观哈。我把它列在这个地方，这些你们到时候在网上里面都可以看得到，所以不必抄哈。就好，我们相信儿童其实是灵命成长的黄金时期，教会必须看重儿童事工，并且向儿童传福音。现在脑神经科学的进步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幼儿期发展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好，那教会必须提供方法，特别是有系统的来教导儿童属灵的真理及其生活上面的应用，而不是只是像儿童看顾那样子。然后我们教会也必须要提供安全跟适合儿童学习的环境，而且要用有创意的方式来教导他们。我们这一代的孩子，他们是成长在一个很优渥的环境啊，这样讲好了哈，是各种电子产品啊，然后 他们实在是接受很多的刺激，所以教会呢在这方面也是必须跟进。如果你在这方面没有跟进的话，很多小孩子，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多少小孩子来到教会觉得说 It's so boring， 有人这样子吗？啊，我以前刚接我们教会儿童事工的时候，那些学生们就是来到教会把圣经啪一往桌上一丢，说 This is so boring， 对吧？所以教会你要用有创意的方式帮助小朋友学习哈。好，那再来就是儿童灵命教育实施的场合，不单在教室内，更在教室外，因为它不是头脑的知识嘛，啊，它是一个生命的教育。那所以大家，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做没有错，我们不是在家庭里面，可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用一种，就是说我们不要被这个教室所圈在这里面的那种思维方式来想儿童教育。OK， 常常是生命教育更重要。有时候，我们常常想的是说我怎么样赶快把我今天的教材讲完。OK， 可是今天如果今天孩子们今天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譬如说，譬如说新来一个小朋友，然后呢，就有小朋友排斥他，或者是对他讲话非常不客气。这个时候，我的做法是这样，我会觉得这些东西是所谓的 teachable moment， 就这正好是可以教育他们的时候，对吗？好，这就是一种生命教育。我这个时候我反而会把教材放在一边，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啊，这个时候他们当下学到的东西他们会带着走的，反而是你在头脑里面教的东西，他不见得带得出去。好，那父母也是一样的哈。父母呢，这段话我想大家也蛮熟的，《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啊，这我就不多念了。那这个观念我想大家都有，就是其实儿童事工最主要场合是在家里，而不是在教会，主要老师是家长。好，那教会所需要扮演的责任是怎么样来装备家长，跟家长一起同工来教育下一代。好，那刚刚那个三角形就是除了儿童之外还有另外两个主要的角色，就是家长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老师嘛，老师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好，就这段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二节啊，那个这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讲的啊，就说你要在许多见证人的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教会也有什么责任呢？教会有的责任就是我们要能够在教会当中找出愿意在儿童事工上面委身的人，教会需要来装备这些这些儿童老师，帮助他们知道怎么样来教导儿童。好，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小朋友常常回到家说老师说的，老师说的，家长说他不见得听，老师说的他当成圣旨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儿童教师常常比一个成人教师对一个人的影响要更大。好，好，那这样大家有一个大观念哈，儿童事工有三个主要的 players 啊，然后他们我们对他们的价值观应该是怎么样看。好，接下来呢教会是个整体啊，那我自己很感谢主啊，我在儿童事工里面做了27年，我跟我的以前的那个牧师啊，他今年6月刚退休，我们一起到教会去的时候，我们教会正好就是在一个百废待举的情况之下。好，那他负责成人事工，我负责儿童事工。我当时接儿童事工的时候，就是有家长去跟牧师讲说，牧师我们要换教会，为什么呢？那个孩子哭着闹着不愿意来教会上儿童事工。我当时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接手了儿童事工。那很感谢主啊，就这27年下来，我们的教会被建造起来了。好，所以呢我们的牧师退休了，然后呢我也交棒了。好，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哈，刚刚那个三角形嘛哈，属灵环境的改变，我们教会怎么样？我虽然做儿童事工，他做成人事工，但是我整个做下来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就是我的老师的品质越来越不一样，家长的品质也越来越不一样。好，那教会做了大环境上面，他做了什么东西，让我们整个教会的体制改变了呢？两个非常关键的东西。第一个关键哈，就是当牧师带着大家一起有系统的来读圣经，一天读2章，5天读10章。一个礼拜大家就读10章，然后来上主日学，成人主日学，我现在讲的是成人主日学。好，所以在我们教会呢，3年之内一个人参加这个旧约读经班、新约读经班，有心的话1年之内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好，就有神的教导在你的心中了。第二个关键是什么呢？门徒训练。好，当大家开始对圣经有胃口的时候，对神的话有胃口的时候，牧师开始带这个门徒训练。他当时开这个门徒训练课的时候，他跟神祷告说，因为我们教会用的那个教材是要7个月的 commitment， 他牧师那时候担心说大概不会有人要来，他跟神祷告说只要有5个人 五个人他就愿意教，结果没有想到教室坐满了。对，所以我们不要低估，就是说神的百姓对神的话语的那个胃口，这很重要哈。所以这两个东西在我们教会的整个改变。那我自己本身是做儿童的这部分哈，我接下来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在教会里面全部做过的事情。好，那现在我们就回到刚刚给大家看的那个十字架。好，我们讲到说建造教会，教会必须是一个敬拜的教会。好，敬拜的教会，那什么叫做敬拜呢？ OK， 好，我们牧师一直常跟我们讲哈，就说一个教会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什么东西，他什么东西做不好都没有关系，团契做不好没有关系，然后有些东西做不好还可以忍受，什么东西做不好是绝对不可忍受的，就是敬拜，就是敬拜神。因为大家想想看，你除了来教会之外，你还要可以到什么地方去敬拜神？大概没有吧，对不对？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来敬拜神。那到底敬拜讲的是什么东西呢？什么叫敬拜啊？我觉得这个观念非常重要。你观念通的话，大人小孩是一样的。OK， 我们常太低估小孩子了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哈，什么叫敬拜？敬拜这个英文字叫做 worship， 它源自的古英文是叫 worship， worth 就是价值的意思嘛。哈，那 worship 就是说你对有价值的人事物的一种回应。我们每个人心中一定都有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有些人认为金钱很有价值，所以呢，他可以一天工作12个小时，哦，一个礼拜工作7天，因为金钱对他来讲是有价值的。有人认为权力有价值，追求权力；有人认为爱情有价值，哦，没有爱情就活不下去。那有些人觉得家庭很有价值，有些母亲觉得说儿女最有价值，所以你看他全心全人，全部都 devoted 到他的儿女身上，对吗？所以不管你有意识无意识，事实上什么东西占据你最多的时间，最多的心神， OK， 你连睡觉吃饭都在想的那东西，你就是在 worship 那个东西，它就是你的神了。圣经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其愁苦必加增。我不是说那些东西不好，那些东西其实都很好，可是你如果用次好的东西来替代最好的东西的话，总有一天那个东西会让你失望的。好，所以呢，那我们来看，就是说那今天我们来敬拜神，就是我们认为神有价值嘛，对不对？我们基督信仰讲的是独一的真神。那我们基督信仰里面独一真神，什么东西让它有价值？大家觉得呢？因为它有这样的价值，所以我们应该来敬拜它，我们应该来思想它，我们应该来占据，让它来占据我们的心灵，而不是让其他这些东西来占据我们的心灵。好，我们的神无与伦比的独特价值，第一个是创造，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有任何假神能够创造吗？没有嘛，哈，只有真神能够创造。救赎，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只有真正创造我们的神，他会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不是神独无与伦比的价值？还假神会不会为我们死？不会嘛，哈，我们的父母亲可能会为我们死，对不对？因为我们父母亲觉得我们很有价值嘛，他愿意为我们死。那父母亲是神给我们的哈，父母亲是最像神的一个在世间里面的一个存在体哈。还有一个是什么？是神无与伦比的价值，启示，整本圣经真理的启示，是吗？因为所有东西都是他所创造的，只有他能够启示真实的真理嘛。其他的哲学啊什么，其实我们在摸索真理，但是那个不是真理，对不对？所以呢，这三个东西是神无与伦比的价值。好，所以我们敬拜是什么呢？敬拜就是我们对这些东西的回应，对神的这些无与伦比的价值的回应。好，那你说孩子能够做到这些东西吗？孩子对神的创造反应是怎么样？孩子对神的救赎是怎么样？孩子对神的启示的反应是怎么样？好，我来跟大家讲啊，孩子天生对神的创造是抱以极大的热情的。你觉得你懂这句话的人请举手。好，你看哈，对，我们在讲神的我们平常在教导神啊，现在资源很多，我会建议大家就是说你在教导的时候啊，就是说你圣灵感动你， 你如果可以找到一些好的视频，你要把它应用出来。虽然那个东西没有在你的教材里面，哈，小孩子对神的创造天生是抱以极大的热情。我有一次在跟小朋友讲个新生命这个观念，什么叫新生命呢？我在视频上面找了一个，就是毛毛虫变成蝴蝶的那个视频，那还不是卡通片哦。OK， 不是卡通片，我们那个孩子大概三四十个，然后都是混龄的，两三岁的到十二岁的都有，都在一起。好，不是卡通片，可是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蛹怎么样，毛毛虫怎么样变成蛹，再怎么样变成蛹变成蝴蝶，好，是有点比较科学性的那样的片子给孩子们看，给孩子们看就看。后来呢，隔了一个礼拜，有个母亲就来跟我讲，她说赵老师，她说你给我们孩子看什么东西啊？她说我那个三岁的儿子回到家里面，她说好兴奋呢、啊，她说她一直跟我说还要再看那个影片，还要再看那个影片。我其实反而是我很 surprise。我想说，哎，一个三岁的小孩子怎么会对那样子一个甚至不是卡通片的东西有这么大的回应呢？啊，我现在只是跟大家讲一个例子而已。对，后来我就了解到，就是说，因为那个东西是个很真实的东西，那个就是一个神的创造。你如果去把小孩子放到花园里面看，你看每个小孩放到大自然里面都是活蹦乱跳的，自己会找东西，找毛虫，找乱乱，你知道，那就是他们对神的回应，对神的回应。你需要懂得怎么样把这个东西结合到你的教材里面来。OK， 他知道说这是神所创造的，你在帮助他，帮助他，告诉他说这是神所创造的，你就要帮助他建立跟神的一个关系。救赎也是一样，你说小孩子懂不懂他自己做错事情？好，他当然懂啊，对不对？他知道说他也需要被原谅，所以很多教会都没有在跟孩子传福音，为什么呢？他认为小孩子不懂，大错特错。我很感谢主哦，其实主把那个把福音啊，好消息弄得非常的简单，简单到一个小孩子都能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恼怒的原因啊。OK， 好，再来启示。启示呢，当然小孩子听故事，这个是没有话讲，小孩子喜欢听故事，但是我们不单单只是跟小孩子讲故事，我觉得还要跟小孩子讲神的道理。好，因为圣经上面讲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传道而来。日积月累，在我们教会是这样子啊，我们就是只是创造出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属灵的环境，我们也没有去强迫小孩子要受浸啊干什么的。可是我们到后来哈，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到十二岁要毕业到幼师之前，几乎百分之百孩子都会主动来跟我们讲说他们愿意受浸，然后愿意成为基督徒，都是百分之百自愿的。那在我们教会比较严格，只要你要不管大人小孩，你想要受浸，我们都一定要有通过就是有个面试，我们有三个老师会 interview 他，确定就是他真的知道福音的道理，真正知道就是说 salvation 是什么，我们才会他还要上敬礼班哈，才会让他施浸，才会给他施浸。好，为什么孩子在这方面这么快？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个 14 window 这个观念哈，这个观念就是说他们那个 Barnard Group 还有很多不同的 group， 他们在统计上面发现说，事实上基督徒在四岁到十四岁是他们成为基督徒比例最高的时候，那个百分比从三十几到七八十不等，看不同的研究，但是百分比是最高的。好，那为什么会小孩子比成人这么容易来接受福音呢？这个是过去十年来有关这个儿童宗教研究的发展哈的研究，他们发现就是说，其实孩子是天生相信有神的。所谓天生相信是什么意思？这个天生的意思是说，不管你是无神论的家庭还是什么样的家庭，反正小孩子天生他就相信说，这世界上是有一个神。那这个神哈，大家请注意，他不是指一定是我们基督教的三一真神的观念，他所相信的是什么？是相信说这个世界是不是没有目的的，哈，这个世界的创造是有目的的。然后呢，而且这个设计者呢，他不是人，他知道说这个山啊水啊不是他爸妈创造的，也不是老师创造的，也不是总统创造的，就是一个非人类创造的啊。然后这个创造者呢，他是一个 super knowing super perceiving， 而且是 immortal， 这种观念他非常容易进去。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玩具来比喻，大家就懂了哈。就是说我们人脑子里面天生会有些概念，就像这个洞一样。那你如果这个概念对的时候，你很容易投进去，一下他就接受了啊。反而是他没有这个概念，你硬要给他塞是很困难的。 像那个我们现在长大我们都在讲进化论，可是事实上呢他们研究发现就是说你要跟小孩子讲进化论，这是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困难的观念，就是说我们人是从一个单细胞慢慢从猴子上变来的，这对小孩子来讲是很困难的观念。所以那些认知心理学家他们要齐聚一堂来讨论说我们要怎么样改，怎么样修改我们的进化论的教材，可以让十岁以下的孩子来懂这个进化论的观念，因为那个东西非常反直觉。好，那谁设计了大自然呢？研究者问四岁的孩子说是人造的吗？是神造的吗？还是没有人知道，结果回答是神造的孩子七倍于其他的孩子。所以呢我要讲这个东西重点就告诉你，就是说为什么儿童期是跟小孩子传福音的黄金时期，因为呢神的事情人所知道的神原本就已经创造放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要去把握这个黄金时期。反倒是这个黄金时期你们没有把这个，就像一个田地一样，你知道吗，好土，但是你对的种子不撒进去的时候野草就种上去了嘛，不是吗？你以后要花很多时间去拔那个野草啊。其实我们做大人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先拔野草的工作，是吗？好，那我刚刚讲的是敬拜的教会，好好建造教会，建造一个强盛的教会，另外 教会必须是学习的教会。成人的部分我想大家都非常能够理解，对不对？一般来讲就是讲到主日学啊、门训团契等等。那儿童呢，儿童可以做到这些东西吗？好，我刚刚说过了嘛，哈，就是大人做什么我们儿童也做什么，好，大人讲到我们儿童也讲到，就是讲到的部分就是刚 message， 大家不是像你的牧师那样的讲法啊，就是很短的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的一个讲道。好，主日学像在我们教会呢就摇篮班、幼儿班、小学低班、小学高班，好，然后我们用不同的教材，对不对？好，那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们可能有两堂啊，我会建议就是起码你有一堂的教材我希望是用通识性的教材。什么叫通识性的教材呢？就是按照时间顺序故事的那个先后发展，你讲旧约讲新约这样下来，而不是那种主题式的，就是说我今天讲的是神好创造，然后我下一次可能讲家庭好好，就是一个月一个月有一个主题的，有些教材是这样的编。那样子的教材当然有它的好处，有它的必要性，但是大家去想一个小孩子还在教会，他其实对神的事情还不知道的时候，他今天来听这个明天来听那个，如果没有系统的话，他听的东西他都搞不清楚那个先后顺序啊。你要先帮助他哈，你要知道人怎么样学习的，人的脑子是很排斥那种很杂乱无章的东西，你要先帮他建立一个大 picture， 一个大的概念，一个架构哈。所以那个通识性的教材是好处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像大小孩的话哈，高班灵修这个是我当时给我们高班用的灵修，这个是Rick Warren 牧师马鞍山教会的那个 Purpose Driven 的那个教材，他感谢主啊，他给孩子们两年前写了这本书了，叫 Purpose Driven Life， 就是灵修每天读一篇，现在连中文版的都有了、对，高班的孩子已经能念了，我很建议大家用这个。那我在带孩子读的时候他们读我也读，这 message 非常好，当然小孩都是一样的，都是神的话语呀、那然后呢读了以后，我们每个礼拜就是说我抄个就是花个五分钟讨论一下，哎，我也画线你也画线，谁跟我画的线一样，你就让他觉得好玩一点嘛哈，对小孩子要有点这种门面性的东西啊。好，然后呢儿童神学系列，哦，神学听起来又好大啊，对对对呀，小孩子我跟你讲，小孩子是天生的神学家。五岁的时候我侄子我给他看那个诺亚的方舟卡通，看看他突然就问我说，姑姑我们为什么看不见神？我跟你讲，小孩子你不要小看他、他问的都是神学的问题，你要好好的回答他，不要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千万不要乱答哈、对对，你就不知道说不知道哦，他慢慢他就知道他是可以问问题的。因为我有姐妹们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他就跟我讲说，我从小的问题从来没有人可以给我回答清楚，他说我脑子里对整本圣经就是模模糊糊模模糊糊模模糊糊，神的事情就是模模糊糊呀、好，那对，你如果让小孩子知道说他可以问而且是有答案的，但是不见得每个东西我们都有答案哦，他从你身上学到这个态度之后，他就知道说哦，神的问题是能问的啊。我有个小朋友是五六年级，他的最喜欢的动物是 penguin， 就是企鹅，所以在念到诺亚方舟的时候，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因为他对企鹅的概念就是在北极或者是南极嘛，他说那个企鹅要跳多久才要 才能跳到那个诺亚的方舟上面去啊。对，他是从一个小孩的角度来问这个问题嘛。哦，我说，哎，这个问题很有趣哦。我说我没想过，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对，哦，他那个小眼睛真的很大，因为对五六岁的小孩子来讲，没有什么东西是老师不知道的嘛。但是我跟他说，我去查查看。嗯呀，对，你知道吗？这就是一种生命教育，对不对？哎呀，这个问题，你在网络上一查，还真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呢，你知道吗？对啊，好，儿童信仰问答 ，OK， 还有儿童信仰问答，他们很多问题的，对，我就把孩子的信仰问答，你 pay attention 的话，把那些问题都集合在一起，那就可以变成一门课了。小孩子问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回答他们，这不是很有趣吗？对不对？啊，好。在儿童生活系列，这是最大，因为我们教会有两堂课嘛，哈，我不喜欢就是两个课都是在看那个就是教材，有一堂课是在儿童主日学，另外一堂课的话，大家就可以去发展你要上的课。对，那个时候我另外一堂课是什么？因为那是我带的是比较upper elementary 的 kids 啊，比较高班的孩子。你知道吗？大小孩他已经开始在想说，我长大要做什么？我长大要做什么？所以我就问他们说，你长大想做什么？有人长大想做 business woman， good fine， OK。有人长大想做 graphic artist， 非常好。有人长大想要做老师，有人做什么？好，那教会就是你的资源呐、啊。你的教会里面有没有 business woman？ 当然有嘛，把它找出来。你的教会里面有没有画画的人？有，把它找出来。对，我就把这些人找出来。这些人平常做不做儿童事工呢？不做儿童事工的 ，OK。但是我跟他讲说，哎，这是你的专长啊。我们小朋友想知道说，你怎么样在你的职场上面做一个 business woman？ 哎，你来跟我们小朋友讲一下好不好？你觉得他会不会愿意来？他会愿意来嘛，对不对？但是对我们来讲，我需要给他一个格式，因为他从来没有教过小孩子。我要告诉他说，你要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你大概要有这些东西，然后不能太深。你做的 PowerPoint， 我要先帮你看过一下，就是说你一定要帮助他这样。对，你们常常可能。很苦于没有老师，我知道这是每个教会都会碰到的问题。我就像就给你一个 tip， OK， 你或者说像一些家长，他平常不愿意来帮忙的，你可以问他说，你可不可以愿意一年你抖内，因为小孩子在儿童部嘛，哈，你一年抖那个一个月的时间好不好？你如果叫他突然来儿童部服侍，他可能会觉得说，哇，这个负担太重。但是一年一个月，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他开始来的时候，他 have a good taste of it， 他就会愿意成为你的老师了，好。好，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讲那个东西。好，那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范例哈，就在讲这个 God's message， 我们怎么样跟小孩子讲道，是腓立比书四章八节哈，在讲说什么是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这些东西，你们要思想。我们常常就跟小朋友讲东西，就是叫他们去，天啊，时间已经快到了，是不是？就是说让他们去背这个东西哈。金句你要跟他们解释之后再叫他们背就很容易了。我来跟大家讲哈。好，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这就是我跟小朋友讲的道。你们平常是喜欢吃 junk food 的，还是喜欢吃健康的食品？
健康食品
哈。对啊，你讲的时候就带一些真实的东西来讲。小朋友，大小孩、小小孩 OK， 你也不会担心小小孩这些问题，他们都能够回答的，就他会很乐意告诉你他平常吃些什么东西 OK。 好，那呢你就告诉他，就说你呢 ？You are what you eat。你吃 healthy food 跟 junk food 就是不一样的。好，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呢？你知不知道你的头脑也吃东西啊 ？Do you know your brain eats？ 哦，他就说，哎，我不知道我的头脑也在吃东西。好，那我就说，你的头脑在吃东西哦。你平常怎么样喂你的头脑吃东西呢？好，这就是你喂你头脑吃东西的方式，是不是？呀，你用你读的东西、你看的东西、你玩的东西、你听的东西，在喂养你的头脑。所以呢 ，what you read, what you watch, what you play, and what you listen become your thoughts。那你的 thoughts 呢，就会变成你的态度、你的 attitude， 然后你的 attitude 呢，最后就会变成你的 actions。所以呢 ，you are not just what you eat, you are what you think。OK， 你觉得他们听得懂听不懂？好，好，那我们现在要来做一个 brain check， 好，来检查一下你的脑子，什么东西在你的脑袋里面呢？来，我们开脑一下吧。这些小孩就觉得很好玩，你知道吗？对，要开脑了。OK， 好，那你的头脑里面呢是都是 junk food 的呢，还是你的头脑里面是很干净的、很 healthy、很健康的食物？好，好，然后呢，我说你可以选择哈，你可以选择 junk food。 还是你可以选择 healthy thoughts， 你可以选择就是说 junk games 那些很可怕的整天打打杀杀的游戏呢，还是呢就是大家一起在阳光下面游玩哈。你可以选择你要看一些很可怕不健康的电影呢，还是你跟你爸妈看那种 family 很健康的电影，还是呢就是说你选择一个很不健康的偶像，还是你选择我们的林书豪哈，对OK， 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因为他们是按照神形象所创造的，其实小孩子你要从小让他去 exercise 他的自由意志。 OK， 好，同样的，所以呢你有 junk food 的话，你当然就 you are what you think， right？ you are what you act， 你就是 junk thought， junk attitude。 但是呢你如果有 right thoughts 的话，你就 right attitudes， right？ OK， 好，所以呢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来选择的 you can choose the right food， the right food means your thoughts for your brain。 好，这就是他们当天需要背的金句， whatever is true， whatever is noble， whatever is right， whatever is pure 等等等，好，不念了哈。那因为我们是双语的嘛哈，所以我们就跟小朋友来就他们一起念这一句话，凡是真实的可见的公义的永远。你觉得刚刚这样讲过之后，他在读这句话他是比较能够懂了，这就是我说的要跟孩子讲道理，跟他讲道理，要把他转化成一个小孩子。这个话是给大人的，当时保罗写的时候不是写给小孩子听的，但你觉得这个里面的道理孩子可不可以听得懂呢？可以嘛，对不对？我觉得神的道他的美之处就是说，我跟小朋友讲说你们要好好读圣经啊，因为只有这本书是美国总统跟你一起会读的，川普读不读我不知道啦哈，我就是说美国总统也读圣经的。 OK， 好好，再来呢，儿童信仰问答哈，不要低估小孩子，这是九岁的孩子问的问题。 If God created the world, then who created God? 你们相信，相不相信一个孩子可以问这样的问题？
会。
对，好好，这就是我给孩子上来的信仰问答哈。当然我们是从圣经的角度就来把这个答案讲一遍，讲出来哈，就是说 No one created God， 没有人创造神的，神是永远存在的，因为神是自在永在的等等等等哈。好，这些东西就是圣经上讲的，能够把它列出来，这个不稀奇，这个我是老师我知道怎么讲。稀奇的是什么东西？这个九岁的小孩子他有个十二岁的哥哥，这个哥哥呢喜欢玩电玩，大家晓不晓得有个游戏叫 Minecraft？ OK， 这个 Minecraft 就是用这个Lego， 就是积木哈，反正就是那种积木去堆在方块，对，在一个电脑的世界里面，你去盖任何你可以想象出来的东西。这个哥哥喜欢玩这个 Minecraft， 结果这个哥哥回答了这个小孩子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最稀奇的事情。OK， 你看他怎么回答哈，这是他讲的话。好，这个 Minecraft 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啊，这个我就不必再跟大家讲了。这个 Minecraft 的这个创造者，这个写程式的人，他是一个他是个欧洲的这个 Sweden 的一个 programmer， 叫做 Marcus， 这个人哈，这个 Marcus 哈。好，这个是小孩子回答，这个他哥哥12岁的小孩子回答话，他说 For Minecraft villagers, Minecraft always exists, but in reality, Minecraft was the created world。 就是说对这个 Minecraft 里面的这个村民来讲哈，这个村子一直都是存在的，但是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呢，这个村子是被创造出来的一个世界。好，然后他又说呢，这个村子呢的人，他们是没有办法了解他们的创造者，这个 Marcus 这个城市设计师的，因为他是个 higher being than they are。 好，我们感谢电玩吧。 OK， 然后 The concept of time in Minecraft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Marcus as a human being， 就是说那个村子里面有他们自己的时间嘛哈，跟我们这个 Marcus 这个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玩游戏呢，那个在那个村子里面的一天事实上是我们人的时间只是十分钟而已，所以呢同样的嘛，对不对？ Even if Minecraft villagers can figure out what Marcus begins to exist based on their time frame, it does not make much sense. OK， 好，再来呢， if Marcus wants to be make friends with， 就是这个城市设计师他如果想要跟这个 Minecraft 的村民做朋友的话， he has to first become one of them. OK， in Minecraft this person is notch. OK， 正好这个创造者他就真的也道成肉身到他这个游戏里面去了。所以呢 similarly God to man， 神对人来讲呢，就像这个 Marcus 跟他的村民是一样的。 OK， 所以呢耶稣是神道成肉身，为了要跟我们人做朋友。大家要给这十二岁的孩子拍拍手。 很棒吧，对不对 ？OK， 好，十二岁，他是可以懂这些道理的。好，所以呢，教会一个常见的教会必须是是敬拜的教会，必须是学习的教会，还有关怀的教会。好，我们来看一下关怀。关怀呢，就是 Awana Club。Awana 是一个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事实上就是儿童团契。它主要是透过让孩子玩游戏，然后背圣经的方式来带领儿童的活动。那我跟你讲哈，对孩子来讲，你最容易给他们 ice breaking 的方式就是玩游戏。对他们，即使来这边很害羞不说话，只要游戏玩个两三圈之后，就 open up 了呀，就很容易交朋友了。然后呢，在就是说这个 Awana 的游戏，它常常是要很多大人来带他们的。这是我们当时在玩的一个照片啊。对，那个时候我们有小孩就讲说跟他爸妈讲说，我长大之后我也要成为这个教练，要成为这个 coach。所以就是很生活化。虽然说我们不是在家庭的那个生活环境当中，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尽量也是create出一个不是这种很 formal 的这种学习的这种情境哈，就是比较生活化，让他们可以看到大哥大姐的榜样，他们。就是只有那个孩子根本不需要等到这么大，他到幼时的时候他就已经回来帮助这些小孩子了，所以就很好的沉船，就是从儿童就上去了哈。好，那学习服事，同样的就是适龄的服事，任何小孩也可以做的东西，你们就可以开始让他们做了，不要低估他们了 ，OK？ 好，然后呢，教会是个大家庭嘛，就是有些人生病啊，长辈啊，甚至回天家等等，这些我们都是。在儿童教会里面都是让孩子们一起参与的，写卡片、慰问等等，为他们祷告。That's life, OK? 还有帮助弱势的儿童，我们把我们的奉献去给别的人有需要的啊。好，这就是关怀的教会。好，那我这边主要讲的就是说，因为北美的孩子他们的生活比较富裕，常常就是比较会自我中心，所以透过教会这种给予的方式，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情性的教育啊。这边我有一张我带来的，这是一个一年级的小女孩，有一次她就递给我，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跟她妈妈在讲话哈，结果后来她就把这个递给我，她上面写了什么？她说 Please donate to Hurricane Maria。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个 Hurricane 嘛，后来我就问她妈妈说，哎，这是他们的老师叫他们做的吗？后来我发现说不是，就是她自己就是受到感动，她就把这个条子传给我这样子。对，其实这个东西你仔细去观察的话，其实孩子那个心哈，孩子那个状态其实比我们成人更来的接近上帝。好，再来就是传福音的教会哈，最后有个传福音，我们跟大人传福音，我们也跟小孩子传福音。好，那传福音呢，迷你见证，我常跟小孩子讲我的见证，每天生活你应该都有见证，每个礼拜。好，我们教会一年有四次受浸，就配合教会，每次我都会去教会找人来讲他们的见证，迷你见证。好，那个小孩子哈，我的发现就是说，我以前刚开始带的小孩子现在大学了，他们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当时跟他们讲的见证，因为那个是真实的，好，生命，不是知识，是生命。好，那传福音嘛哈，儿童信仰问答一零，我刚刚讲过了，然后传福音的方式有很多种。VBS 也是一种方式，孩子们如果要受浸的话，我们有儿童的浸礼班，然后呢，只要有孩子受浸的话，我们就全部的小孩带到那个 sanctuary 那边观礼。观礼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种 ritual 的东西，信仰的东西，其实透过这些观礼也会进入到他们的生命里面去。我的 point 就是说，不要老是把儿童跟大人 segregate， 那个是不对的，那个是不合乎圣经的。你去看旧约，总是说跟大人、小孩、儿女什么都在一起的，那是一个大家庭。好，然后还有儿童宣教、拉力梦、Christmas 什么这些东西，或者是圣诞报佳音啊等等。好，就是这些很生活化的活动，这些可以，这是我们小朋友在观礼的时候哈，有人受浸等等。哎呀。信仰的沉船就是很生活化的，即使在教会这个一个礼拜只有一次的这种时间，我都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把握每一个 moment， 这样，然后把这个信仰沉船就是放到这个孩子的心里面。那我跟你讲，我在我们教会做了2个7年，可是我们教会基本上我们到位的儿童事工哈，必须是家庭事工，可是因为我们教会呢，主要是以学生事工为主。而且当时还在发展当中，所以我们在家庭的这个区块几乎是没有做的。但是即使如此哈，我们都做到了我刚刚跟大家所讲的那样子，就是孩子都主动愿意表示受浸哈。好，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跟孩子讲说ABC 啦，你要成为一个 Christian 是很简单的， as easy as ABC。 A 是什么呢？ Admit 就是承认，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啊。你只要问小朋友说有没有谁作弊，有没有人说谎，谁讲不好听的话，违背爸爸妈妈，每个人都举手，而且很高兴的举手，告诉你说他是个罪人，所以他们对承认自己的罪一点问题都没有。OK， 好，那再来就是 believe 什么东西呢？ believe 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然后他从三天从死里复活。好，再来 C 是什么？ confess 什么东西呢？耶稣是你的主，然后呢，主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你的主人，主人走哪里你就要跟着他走，这叫主。OK, ABC, 我们就是常常跟孩子讲这些东西，直到有一天圣灵工作了，他突然 click 了，他就知道他要受浸了。对，小孩子受浸这件事情，你要逼也是逼不来的，逼也是不逼不来的，就是他自己必须 ready, 才知道。好，那我知道时间已经不够了哈，所以呢我就最后就只是跟大家讲，这个刚刚讲的都是钢筋，就是建造的钢筋骨架哈，那个很重要。那建造教会的门面装饰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有创意， be creative, make it social, make it fun, 跟你的旁边人讲 make it social, make it fun。 OK, 我们儿童团契呢有这么多不同的晚上哈，有的时候我们叫 crazy hat night, 那天小朋友呢可以自己想戴一个什么帽子来，或者很 crazy 的 hat 来哦。我们是礼拜五嘛，团契就比较轻松哈，啊 crazy hat night,或者呢有的时候叫做 backwards night, 你明天今天来的时候把衣服倒着穿。 OK, 小孩子有时候就是 silly silly 的啊、哦，但是你这样子让他们知道，他就觉得好好玩哦，他就很期待。这个是建造教会的门面，这是门面哈、哦，这不是钢骨。 OK, 好，然后如果你不知道你有什么 idea 的话，你就问小朋友，哎，什么东西你们觉得好玩呐、啊？大小孩他给你写一张纸，写的满满的，告诉你他想要怎么样玩。 OK, 好，你就可以从中去想想哈、哦，好好，那怎么样定义儿童事工的目标呢？圣经的基础，然后你从那个基础里面导出你的价值观之后，你就有长期的目的了。目的是不会变的，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那个一个十字架，目标会变的。你们每个教会，对不对？你的情况只有你知道，你就可以根据那个长期的目的来定义你的长期的目标哈。好，这个呢是两个教会的实例，他们的儿工的准则哈。大家没有时间了，所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你看一下实例一这个东西，你觉得这个东西是门面还是钢骨？他们的儿童事工的那个准则是说，要亲手操作的活动，要刺激好玩，要配合年龄，建立关系，注重身教活动等等。各位觉得这个是门面装饰还是结构钢骨？大多数都是门面啦。好，这个建立关系我觉得是跟团契有关，对不对？好好，所以你看到哈，你就看到就是说，你仔细看每个教会的这些，他会列出一些东西，可是你现在上了这门课的时候，我就希望大家有个概念，你知道就是说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那什么东西是次要的。 OK, 那你其实很多教会他的这些准则他常常是混在一起的。好，所以呢这些东西不是说不重要，其实这些门面也需要的，可是如果说你的儿童事工只是老是在这个地方打转的话哈，你最后会碰到一个什么情况哈？这个我就请大家就是说儿童事工的目标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四个哈，比较好记，你就想成一棵树，向上成长，向内成长，向外向下成长哈。好，或者这是另外一个教会，它是用光这个字把它整个连在一起，就是 L for love, I for invite,G for grow, H for help 等等啊，但是基本上跟前面那个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你有一个不同的一个 wrap up 而已哈。好，那教师因为教师跟家长这部分哈，基本上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这个东西本身都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领域哈。我今天这个不是我要讲的重点哈。那所以呢，这个是我就希望说大家回去想一想，根据这个长期的目的。你教会在这方面你应该要有什么目标，你可以定得出来的，好不好？好，然后如果说家长跟老师这部分你自己知道的话，你也来定定看你的目标，你希望是什么，而且你刚刚已经自己做过这个东西了嘛哈，你可以知道你们什么东西比较弱。好，结论一下哈，神要的是人心真实的改变，不是那些虚有其表的外在的指标。 OK, 好，所以呢一般教会呢对儿童 成功儿童施工的定义就是说，这个人数成长、出席率稳定、教材完成、家长满意，最好不要有问题。OK， 所以你只要有那些好的门面哈，就可以做到这些东西。你每次来就给他们吃东西，给他们玩游戏，他们来得好开心哦。OK， 好，然后呢，人就来多了嘛，对不对？等等等。可是这不是成功的儿童施工，成功的儿童施工是什么呢？按照圣经的讲法，你一定要有家长参与。OK， 然后呢是家庭事工而不是儿童事工，所以教会一定要装备父母亲知道怎么样帮助儿童灵命的成长，而且要见证孩子生命的改变。什么叫儿童生命的改变？孩子每个人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与生俱来的一个软弱的地方，有些孩子他就是比较容易说谎，有些孩子呢他就是会看到别人有好东西他会想要偷，真的这都是他们真实的情况。那有没有办法说你教会的儿童事工让你的孩子来到儿童事工来做，他以前爱说谎的，结果因为听了神的道了之后他不太爱说谎了，他以前偷东西的，他因为来听神的道之后他不再偷东西了。你的儿童事工如果做到这样的话，那你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儿童事工。好，谢谢大家，我今天就讲到这边。哦，还有一个，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呢？ Barna 告诉我们说，有效的儿童事工的关键是在于教师、教会、家长之间多重的祷告。OK， 因为呢，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能叫他成长。好，谢谢大家。好，那个好像时间已经到了嘛，哈，好，有没有问题呢？对，请问。
教会大部分老师的背景都是台湾中国长大的，教的都是美国的下一代，所以说很多时候在沟通上，他们就是我觉得观念上，除了教神的话以后，我就在沟通上面有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期待，所以老师都希望孩子们能够传统的教育就是说乖乖的听，或者是说就是乖乖做活动，可是其实他们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在，那时候就会有一些冲突，说不知道该怎么去。
对，这个是属于教师培训的那个部分了。对，那是培训的部分，那又是另外一个领域，是要另外一个专题来讲的。但是老师必须要先了解，就是说一个人的受造是怎么样，特别在美国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们的文化跟我们华人的文化是不一样的。那美国本来就是给孩子比较大的空间，我觉得我们华人老师必须去理解到这一点。但是当我自己的经验是，当我用神的方式在带领这些孩子的时候，其实这些孩子会跟着你走的。但是你如果是用那种就是说用那种传统的那种方式的话，在美国这边是行不通的，的确是行不通的。对，对。好，请问啊哈。
很多家长吧，他可能觉得是把孩子放到那边上学，他有点像推卸责任一样，我赶紧去听到子，反正由你们管，不是很愿意去参与和配合，这个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对，
我感觉很不好，
对，是这样。那
我们在国内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小孩就很不好，那你就跟他妈妈说，他妈妈就会说放到那儿去，你就不会你管。原话就是这样的。
对。
所以让你那种感觉就是怎么，就是你会觉得，
对，
你来说的意思其实是想大家有没有想一个共同好的办法来帮到这个小孩。
对。
那现在在美国呢，那大家就是这么觉得，我放到那儿，我听到了，我学习去了，就这个事儿跟他没关系了。我觉得这个。
对，
这样很不好。
对，是没有错。这个地方我觉得教会是很亏欠神的。那sad to say， 大多数的教会可能都是这个样子的。除非说你这个教会从牧者开始、长职开始，他们就有个概念说，知道说建造教会的下一代要成为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你才有整个可能改变。那好消息就是说，我们正道就是希望能够这样做。那正道呢，在2015年开始有个家庭事工科哈。我是去年才刚开始去教儿童的这个部分的，所以家庭事工科就是从婚姻、家庭、儿童开始。那我们希望说神带领我们，然后能够把这个东西推广到各个教会去，这个是一个革命，是需要做一些观念上的革命的。因为老一代的那些牧者，他们在以前在受装备的时候还没有这些观念啊，有关儿童的知识，其实坦白讲，在学术圈里面也都不过是过去50-60年才刚开始。对儿童的知道越来越多，像 Piaget 啊什么认知发展这些东西才慢慢进来的。那教会在这方面的话是整个很落后的，对，所以呢大家 hang in there， hang in there， 多来参加， 都来参加那个神学院里面修的课或者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带导好不好？好，那我们最后有个结束的祷告，有问题的人可以请最后再来问我。好
呀，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下一代呀，主要也赐给也感谢主你赐给我们生命，也感谢你把这个教育下一代的这个责任赐给教会，赐给父母亲。主要还是在这里就为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的所有的教会，还有他们的长职、他们的牧长来祷告。主要真的是求主你的圣灵自己来开他们的心眼，主要让他们能看到你在孩子身上的心意。主要特别是处在我们今天这个所谓的后现代而且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主要如果教会再不我们教会真的是需要在儿童教育这方面要从小就要做起，让信仰可以从小扎根。主要祝福我们每个教会都有强健的儿童事工，祝福我们每个教会的儿童事工都是可以为主来建造出下一代的但以理、下一代的大卫、下一代的撒母耳的教会，把这些人送到各个领域里面去，或者是政治的领域，或者是法律的领域，或者是娱乐圈的领域，或者是或者是教师的领域等等的领域，主要透过你自己的下一代来改变这个教会，来改变这个世代。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分散后的脚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有问题的人可以私下再来问我。
现在都是年轻人，我这阿妈，年纪在方，今麦现在个公路也那么远，
这个帅哥。对，阿妈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的，真的，真的，因为是一个大家庭的观念嘛。你在儿童事工里面，你不见得说老师，还有很多像准备东西啊。
对，
咱
个公，也阿姆在阿妈在带那种，
嘿，父母亲。老爹老父嘿，要从那边开始做起。对吧？教会啦，教会要教，要教，教会要教，教会真的要教。对，呀呀呀，不谢不谢。
老师，你说我们可以去上一些课。我就是对一个儿童的那个事工，我其实是
很有兴趣哈。对，
以前对教很多学生。
对对，你可以看，你可以看那个 LTI。就是你知道 LTI 吗？正道培训中心，对，
培训中心
有些课，对，对，家庭事工的课你们可以去上，那神学院的话是你必须要来上硕士班才有办法。
你说 LTI 是不是？
对，对，好呀 ，LTI，Logos 对对对对对，就是 Logos Training Institute， Logos Training Institute， 对，就是正道培训中心啦。
我自己上网就可以看了，是不是？
对对，正道培训中心。
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个小孩子真的是你跟他讲什么，真的他们实在是太就。很容易就听得进去，
对，
我那个孙女，你可能下一堂课还要上课，
对，他们要上课，我们得，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我先把东西收一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拍谁？这帮你留着，这是这个空的是吧？好，看我多的，我拿走。谢谢赞美，谢谢你的帮忙，这不是我的，这应该是。好嘞，那不会，那我就把我回家之后我会把我的 slide 好再给你，好不好？你需要 PPT 还是要那个 PDF？ 要 PPT 是不是？好，下一场是几点开始？
下一场是3:20。
哦，3:20，好，那还有10分钟。
你好，
林清牧师，刘牧师，你好，不好意思，对，对，我有两个包，一个包在这儿，来。
Daniel， 你决定一下下一场我们要听什么。好，你选好我就带你去。我带你去，我先确定一下我东西都拿，
还是在正道神学院教书。
对，但是我今年没有开课，我有开过一门课，专门讲儿童事工的。对，对，我恐怕要到一年以后才会再开课。不谢不谢，
现在是在哪一个教会？
我现在我是在西区华语浸信会，可是神现在要带我到另外一个比较多孩子的教会去，但现在还在过渡期，还没有确定下来。对，对，
好，谢谢，
对，不谢不谢不谢，对，来个手，哦，你要接下来听一下，好，那神祝福你哈，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联络，好，好，好，拜拜。好像我应该还有个 folder 吧，我看看，我好像两个 folder， 我的书在这儿，嗯，我的书在哪里？看看，哦，在这儿，我看到，多傻呀！你看，我东西都放这儿呢。所以都要小心，不然就忙中会出错。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特别是讲课容易常常匆匆忙忙的。好，这些东西都拿了就好了。这本是你的还是我的？哦，这本是我的。好的。书呢？进来。水好像是我的，水是我的，对，带的水。走，
这个不是你的，
这个是我的，我跟他拿了票。赞美，我走了哈，谢谢谢谢呀，刘牧师拜拜，好，走，嗯，你看吧，我差点就把你这个带走了，这是很容易。